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这是一卷了不起的书信。我们一起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围绕基督徒在敌对世界中的责任这个主题。第六到十一节之前呢，我们已经开始查考已经进入这一段经文的奇妙部分。在深入查考前，我会以路加福音耶稣在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的话来介绍今天的主题。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算没有深入查考这段经文，我们也知道耶稣提到跟随他的人必须先计算要付上的代价，不好好计算代价，没有人能做耶稣的跟随者。当然，根据经文暗示，要付上的代价实在是高昂。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自然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也要有同样的心思意念。我们要鼓励人计算代价，知道耶稣要我们付出什么，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廉价的事。相信我们都记得珍珠的比喻吧。有人在田里发现一颗珍珠，就不惜所有，甚至倾家荡产买了那块地。还有那个少年的官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耶稣叫他变卖所有的家财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他。耶稣期望那些准备追随他的人放下所有财宝和金钱，立刻跟随他，不管他们是生意人还是经营什么企业，要他们放下一切，一心跟随主。他们当中有人不情愿，说要照顾家人，埋葬死去的父亲啊等等啊，暂时放不下，无法跟随。你们记得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吗？他吩咐他们放下捕鱼的渔网，放下他们赚钱的生计，为的是跟随他。哇，代价高昂啊。但是救恩的代价不是更高昂吗？相信没有人怀疑吧。一位著名的哲学家齐克果说得很清楚，他说下地狱 要付出的代价更大。箴言第十三章十五节说，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虽然作为主的门徒代价高昂，但并不至于道路崎岖难行啊。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呢？他接着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真正付上高昂代价的是那些不愿做主门徒的人。箴言不是说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吗？所有的经文，人类所有的经验都印证了同一个事实，抗拒公义，抗拒救恩，抗拒做主的门徒，就是拣选最艰难的路。这些人的生命充满压倒他们的罪，充满不能解答的问题，充满了绝望，也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困扰忧虑。然后有一天到了生命的尽头，等待他的是永远的地狱。我们得明白啊，虽然跟随耶稣基督要付上高昂的代价，要放下一切，舍弃一切，但是比起拒绝跟从耶稣要付上的沉重代价，实在是微不足道。跟随耶稣代价高昂，但是却轻省，这是做门徒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奇妙之处。事实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三节，约翰甚至指出，主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被呼召来跟随耶稣，我们被呼召做他的门徒，我们被呼召遵守他的诫命。神借着圣经给我们清楚的指引，也借着圣灵加添我们能力去行出他的旨意，结果呢是喜乐。如果我们心甘情愿遵行基本的教义，活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生命，那么我们会发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而当我们谈到做门徒的代价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谈及做门徒是轻省的，因为基督荣耀的恩典在圣灵里一直充满我们，扶持和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身处一个复杂的世界，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无论如何，当代基督教倾向认为世界复杂，因此基督徒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复杂的。事实不是这样，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一个徒步旅行的人，纵使他愚蠢也不会出错，智慧的人及审慎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就是平凡人、卑贱的人、底层和软弱的人，甚至婴孩都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基督徒生命的基础并不复杂，反而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我也相信彼得在这段经文与我们分享的是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基本而且简单的元素。彼得用字不多，却说出了极为重要的总结。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查考经文发现，做主门徒是容易的，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主耶稣借着他的灵，他对我们启示的真理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过基督徒生活的基础。彼得下了一个奇妙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呢？在深入了解之前呢，我想先给你们一点鼓励。我相信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彰显新生命的标记，就是植根于每一个信徒心底的渴望。我们都渴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可以看得清楚明白，保罗明白他不想犯罪，但是他所恨恶的他倒去做，他所愿意的他却不做。换句话说，保罗凭他过去的属灵经验，知道自己愿意顺服神的律法，愿意顺服神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律法，但是可惜他不能够，因为他被肉体限制，他蒙拯救的本性被捆绑了，以至于他身不由己。他所愿意的他却不做，他所恨恶的他倒去做。事实上，在每一个信徒心中，他们都渴望正直、良善、公义，并且一直寻求最美善的品格，这是他们心底的渴望。我们可以总结说，信徒都是追求美善和公义，并且恨恶罪恶的。然而，因为人性的堕落，我们这份渴望蒙上了阴影，却是成为新人的我们的心跳脉搏。我们希望做正确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够的。我们愿意，但不一定能够实行出来，满足神对我们的期望，也不容易结出生命的果子。好像小孩子一样，他想像某某人一样做好事、做大事，却力不从心，而且事实跟他的意愿差得远了。或许小孩子梦想自己是一个著名的棒球明星，所以他拿着小小的球棒啊，站在棒球场上，模仿他喜爱的棒球明星的姿态，他挥动小小的球棒，想象自己就是那位明星了。哎呀，心里可乐坏了。又或许这位小朋友的叔叔是个大医生，曾经救活了不少人，小孩子他敬佩极了，他羡慕叔叔的医术，一天到晚都想象自己是一个跟叔叔一样的大医生。他房间里有一具听诊器是叔叔送给他的，小孩子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假装替别人诊断，他在扮演医生，在玩医生的游戏。又有小孩子梦想成为大音乐家，所以他一天到晚拉他的小提琴，哎呀，刺耳的不得了呀，真想把这把小提琴砸坏了才好呢。我认为愿意并不等于做得到，光是心里愿意那是不够的，正像一心渴望成为大医生、大音乐家的小孩子一样，当他慢慢长大，努力学习，他需要发展潜能，好好装备自己，向着目标出发。为了达成心愿，梦想成真，他必须刻苦，花上时间精力，建立良好的习惯，磨练才干， 不断地鞭策自己，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你可以希望，可以渴望，但是梦想不一定能成真。当然，你可以把握机会，在世界著名的棒球场上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一举成名。不错，把握机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呢？你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成年累月的接受艰苦的训练，预备好自己呢？单单有强烈的心愿是不足够的，就像你要在手术室里面把伤重的病人救活，那不是凭你的心愿呢，而是凭你精湛的医术。只有凭着精湛的医术，你才能在大灾难中把人救活，因为你一直为面对危机做好了准备，一直在磨练自己。你的眼光、你的判断、你的决定、你的医术，就在那一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扭转了整个局面。很多基督徒，甚至大部分基督徒，有眼光、有意向，他们从圣经看到主耶稣的形象，看见他的行事为人，这些基督徒也一心要做得最好，追求美善。可是听清楚啊，他们有心愿，也有渴望，却没有操练，没有每一天在灵性上操练自己。那么单单心里愿意，不能使他们属灵的生命强壮，也不能叫他们面对生命的危机。难怪很多基督徒在面对人生的冲击和苦难的时候变得软弱无力，他们面对苦难只想快快解决，他们希望参加浓缩的课室，让自己的属灵力量和信心一下子就增强，去面对危机，战胜苦难。我们想我们的恶容易，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担子轻省吗？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好面对危机的准备。根据圣经的教导，过顺服神的生活，并且常常操练自己的灵性。没有快捷的方式，没有省时省力的方法。我们的每一天要在灵性上操练自己，做属灵的操练，建立力量、勇气和变得更刚强壮胆，在灵性上不断晋升，使自己能面对任何的冲击、任何的危机。基督徒好像被牢牢地灌输一种观念，生命是不可能失控的，当生命遇上冲击的时候，我们必须抓紧它，然后立即效法耶稣去生活，去回应冲击。你不可能做到，因为你在其他风平浪静的日子过的生活，并不是基督愿意你过的生活，这并不符合基督的心意。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被这种肤浅的信仰喂养长大的。魏乐德在《灵性操练真谛》这本书里面这样说，当场发生的情节，当场面对的处境，并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怎么的啊，甚至依靠神的恩典也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使不像基督的信徒一下子来个180度的转变，变得更像基督。我们尝试控制大局的表现，更在世人面前显得难堪，使追随基督这回事变得荒谬。另外呢，魏乐德又说，好几个世纪以前，有一本成功的基督教小说，名叫《追随他的脚步》。小说中有一位牧师，他牧养一间兴旺的教会，因为面对一连串人生的悲剧，因此恍然大悟。 他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命越来越不像基督。后来，这位牧师带领教会的信徒向神起誓效忠，在做任何事情前都问自己，如果耶稣在我这个处境，他会怎么办呢？这本书的作者更鼓励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在大小事上都按照基督的步伐，问自己，如果耶稣在我这个处境，他会怎么办？每一步忠心的跟随主。魏勒德接着说，当然这不过是一本小说罢了，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热心的信徒跟着这本书向神立志效忠，他们的生命因此得到重大的改变。但这种想法也有缺点，你问耶稣在我这个处境他会怎么办呢？一个平常在属灵上没有操练的信徒突然面对艰难的处境，并不会使他有力量活出基督的生命。当然，求问耶稣或考虑一下基督会怎么办是好的，起码比什么也不考虑要好。但光是这样想并不会使人突然得到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挑战，面对危机。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自己软弱无力，甚至堕落在绝望的深渊。为危机做好准备的秘诀，负容易的轭和轻省的担子的秘诀，在于学习每天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建立习惯，善用属灵的资源，操练回应的态度、力量、信心和处理危机的勇气，这是重点。更像基督是我们的目标，但这不是单单心中愿意就能达成的，不是愿望的结果，而是每天在灵性上操练自己的结果。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这样写，人的一生是为认识自己的责任而展开的一场持续不断的矛盾战争。在人生的每一处，人可以目中无人的与他的良知和常识大唱反调。又有人为堕落的人所面对的悲剧下一个定义，就是一个堕落的人甚至没有能力实行他堕落的思想中所认为正确的事。这是堕落的人日渐衰竭的本性。基督徒，就算重生的基督徒，有新生命的基督徒，都需要培养敬虔的习惯，来胜过堕落本性的冲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说了那么多，我是想让你们明白，彼得在经文中向我们展示的日常生活模式，就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模式。经文中有三点，请大家特别留意。上次呢，我们谈及了第一点，动机。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彼得不是说万物停止了，结束了。根据原文，这不是指按年代渐渐终结的意思，不是指结束，而是指成功，圆满成功，到达目标了，目标实现了，成就了的意思。我相信当时彼得脑海中出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情景，驱使我们生活的敬虔，生活的圣洁的动力， 是来自常常期待主的再来，期待基督突然来到。至于第二点，除了动机之外，我们还需要指导。第七节下半节到第十一节指导我们怎样过敬虔的生活，怎样一天又一天建立属灵的习惯，以致自己有力量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挑战。当然，做主门徒所付出的代价呢是大的，但却可以使你的轭容易，你的担子变得轻省，也可以使你明白神的命令不是难遵行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们需要建立的基督徒生活模式，这可以分为三方面，就是个人的圣洁、爱和侍奉，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所强调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个人的圣洁，是指我们与神和神的话语的关系。第二点，说到爱，是指我们与人的关系。至于第三点，侍奉，是指我们为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承担的责任。为基督的身体要尽上的责任，个人的圣洁、爱和侍奉。好，我们先谈一谈圣洁。彼得在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哦，这就是圣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代表我的生活是正确纯洁的，与神的关系没有阻隔。而谨慎自守这个词呢，来自一个意味着要保存的词，以及一个与心灵有关的词。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它的基本意思是指保持你的思想安全，拯救你的思想，守护它，保护它，使你思想清晰。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中思想属灵的事，以属灵的事优先，注视圣洁的事。套用保罗对哥罗西信徒所说的话，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注视，不要被感情冲昏头脑，也不要冲动的任意妄为。同一个字也出现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五节，是发狂或癫狂的意思。经文说到耶稣在格拉森赶出群鬼，原来被鬼附的人清醒过来了，并且穿上了衣服。同一个字也出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有的行为由心发出，正如圣经所说，一个人怎样想就怎样行动。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反映一个人圣洁的倾向。生活在充满罪恶、自我放纵及遍布欺诈诡计的世界上，我们很容易就失去属灵的心智，你们同意吗？我们也很难在思想和道德上保持平衡。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要保持稳健的灵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常常思想神，思想属灵的事，思想圣洁的事，从神的角度思考。这使我想起当我还是个小孩子读书的时候读过的一节经文，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着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从一开始，神就吩咐我们要思想他的话。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是说，不要浪费精神啊，要保持警觉，持守基督徒圣洁的品格。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又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就是说，要尽心尽力集中思想基督的道理，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专注在纯洁的事上。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中提醒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得蒙拯救，所以我们要脱离不敬虔的生活，摆脱对世界的欲望和追求，有智慧的、公义的和敬虔的活在这世代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将你的心思降服于基督，爱慕神的话，谨慎自守和思想属灵的事，这样就能帮助人从神的角度看事物，看得合宜，从合适的角度看到事物的缓急轻重，分出优先次序，看到什么是重要的，同时也看到什么是不重要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被突然的感受击倒，也不会被身边不断变化的人或事吓得手忙脚乱。思想属灵的事，并不是一股欠缺平衡的狂热，也不是愚蠢的冷漠。正如诗歌的作者所说，能做出合理判断的人，就是那些心思意念专注于神的人，他们是平衡的基督徒。类似的字呢，也出现在新约，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翻译为明白的或是审慎的，而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七节翻译为有纪律自治或谨守。另外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二节也是明白及通情达理自治的意思。我记得这个字呢也出现在一章圣经里面呢三到四次，都指明白、有纪律、自治、审慎的意思。种种解释都指向着平衡的、自律的基督徒思想，更深一层是指被神掌管的思想。这把每一个信徒隔离，以避免成为罪恶的牺牲品，走向圣洁。当我们以此成为自己日常生活的模式，当面对危机的时候，自然活出像基督的生命了。人的思想、人的心思意念就是关键。彼得呢还有话要说呢，请看第七节，他说谨慎自守，又吩咐我们警醒祷告，这是相同意思的用字，基本上是指清晰的头脑，认真看待事情及保持警觉。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42节，翻译为警觉；马太福音26章40和41节，翻译为警醒。把这两处经文归纳起来呢，就得出良好、清晰、敬虔、合乎圣经的思想，使人在属灵上保持警觉，时刻警醒的意思。这样呢，人就有能力从永恒的角度查看人生，从神的角度观看事物，并做出正确的回应。第七节提醒我们，要过基督徒生活，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绝对必要的元素。谨慎自守和保持警醒的灵，是为了好好祷告。原因呢？因为圣洁从与那位圣洁的神直接交流而来的。如果人的思想杂乱，不能保持平衡，无法记得在神面前的领受和经验，那么根本就谈不上可以与神交流沟通了。混乱的脑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被世俗的欲望和追求所占据的心思意念，被个人的情感或者情绪控制的心，使人不理会神，也对神不感兴趣，完全冷漠。他们怎么知道神希望他们借着祷告与神交流沟通呢？如果你愿意与神交流沟通，那么你跟神的关系就直接在祷告上彰显出来，一切在乎你的态度，而你如何思想就决定你对神的态度。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祷告有果效，希望更深入的与神亲近、与神沟通，那么你就要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思意念，要以属灵的事为优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基本。相信你们也都看到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被缤纷的世界弄得眼花缭乱，脑海里被世俗的看法和标准填满了，他们被撕裂了，被撒旦的烟雾蒙蔽了，成为撒旦的牺牲品了，他们与神的交流是障碍重重，甚至根本谈不上什么交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有祈祷的能力呢？怎么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呢？彼得就十分注重祷告，不单在这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3章7节，他说，做丈夫的要与妻子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对彼得来说，没有比与神亲近、与神沟通更重要的了。祷告，祈祷这个字，在希腊文呢是众数，意思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断祷告。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过祷告生活的榜样。不过呢，他也有经历过失败的时候啊。在马可福音第14章37到40节中的彼得，他呢情愿睡觉也不肯跟耶稣一起警醒祷告。祷告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得力的源头。我不是指某种形式的祷告，而是指与神不断的沟通，以神的话语做我们思想的中心。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我发现当我爱慕神的话语，热心查考，渴望更深入的认识真理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我就与神交流团契，与他亲密同行了，并且领会或者触摸到他的想法， 啊，我轻轻的，轻轻的触摸到神的心，就算是无言无语的交流，我都感觉到神的确实临在，他的确在我的身旁。这一切呢，在于我们平常的日子要做好准备，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样神与人亲密的交流就发生了。当我参加牧者的会议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我也说过不止一次了，他们问，请形容一下你的祷告生活，形容一下你的祷告经验吧。我呢，一定会直接回答说，说到与神最亲密相交的经验，就是当我终日思慕神的时候，这是真的，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我越思念基督，彼此沟通的感觉就越甘甜，我的心思意念越充满神的旨意，我就更能与他亲密相交，彼此团契了。所以彼得简单的以一句话总结基督徒生活，就是以神为念，常常思想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每天默想、思想、吸收、咀嚼神的话语，认识及学习神的想法。我也常常提到，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深深藏在心里，你要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掌管，那么面对冲击的时候，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出和神心意的回应，还有你会尝到与神相交的甘甜，你的祷告大有果效，并且得着能力。这就是从上而来生命的连接，从上而来基督徒的生命。还有借着圣灵的守护和帮助，我们不单发展从上而来的连接，也连接四周的人。彼得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是无法量度的，所以我不能说彼得要求我们爱人100倍，我只是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听一听他在第8到9节怎么说的。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得把从神而来直向的圣洁生活伸展出去，发展成为横向的，在人前充满爱的基督徒生活。他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与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你问他不是关心传福音吗？哎，你说的不错。但是别忘记耶稣说的话，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什么呀？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我们在人前做的见证。彼得再次说到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字。在第8节他说，最要紧的是，可见其重要性了。当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神透过我们一起读圣经祷告，一起经历神与他亲密沟通，神让我们心中充满圣经的话语，也巩固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预备我们面对人生的冲击。所以我们应该多关心身边的人，与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字呢，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4节所说的，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腓立比书2章，他又说，要爱心相同。爱心是一个分词， 换句话说，如果你谨慎自守，在圣灵里警醒祷告，又与神有亲密的交通，那么自然而然的，你的爱会向身边的人涌流，你会确实的爱他们。这是一个符合圣经的思想及灵性得到平衡的必然结果。我很喜欢热心这个字，因为这是一个解剖学上的字，意思是被张开，被拉紧。通常呢，用来形容一个赛跑的人，当他的速度发挥到极限的时候，他全身的肌肉所呈现的状态。这个字呢，也在某些圣经的作品中形容马匹全身的肌肉绷紧，全力飞奔的状态，意思是紧张、集中、热烈，发挥你能力的极限。彼得呢，不是第一次用上这个字了，第一章的22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换句话说，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就要切实相爱，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你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彼得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已经是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不自满，不会有所保留，也不计较的热烈的热心的切实彼此相爱。这是基督徒真理的基础。彼得呢，不是叫我们满怀感情的什么多少感受的相爱充满泪水的爱，不是指的感受，而是叫我们吃力的、努力的、强烈的彼此切实相爱。彼得所说的呢，是一种奉献的爱、牺牲的爱。你们问了我怎么伸展我的爱，又怎么强烈的爱呢？我不懂啊。答案是超越人感情的限制，意思是指去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对你不友善的人，甚至爱你的敌人。这种爱呢，看起来是不理性的，说不通的，但你就是要这样去做出牺牲，你会蒙受损失，但是为了爱，你不怕损失。这种爱要求你绷紧全身属灵的肌肉，去张开伸展到极限，就是被侮辱、受伤害、被拒绝、被人重伤、被人恶待、被人仇视、被人逼迫、被人冤枉，在种种恶劣的情况下，你仍然要努力的付出爱，这就是热烈的爱。我认为哥林多前书第13章把这种爱呢描写的淋漓尽致了。你们还有印象吗？让我慢慢为你们读出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说，真正的爱让人愿意随时随地付出所有，相信最美善的，盼望最美好的，并且愿意忍受一切伤害。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相爱呢？第8节告诉我们答案。 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想象一下，如果在教会内，这个人跟那个人不和，某个人又对其他人心存敌意，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分裂。当然，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活在这个肉体中，带有罪性，常常犯罪。但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过犯的唯一方法就是爱，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圣经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可以遮掩我们的罪，这是爱的本质。简单来说，爱可以原谅，可以饶恕，不断地原谅和饶恕别人。如果在教会里没有这种爱，真的是太不幸了。年轻时候的彼得以为自己灵性成熟了，比以前更加宽宏大量了，所以他问主耶稣说，主啊，要原谅人几次呢？原谅人七次够了吧？彼得以为自己够慷慨了，原谅人七次呢？犹太法典说要原谅三次。谁知道主耶稣竟然说，彼得，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是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爱来遮掩我们的罪，你们同意吗？其实箴言第十章十二节也有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里用的是现在式，说明这是永远的真理，这是越证越明的真理，也是你个人可以体验经历的真理。爱的本质遮掩许多的罪，爱可以原谅，可以饶恕，不断地原谅和饶恕别人。而爱最伟大的榜样就是神。为什么神施恩怜悯我们呢？为什么神要饶恕我们的罪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节指出，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以大爱爱我们，这是真的。我们经历神的大爱，这也是真的。历代以来，许多注释书的作者都在争论一个问题，爱遮掩许多的罪。有作者认为，这些经文是说神的大爱遮掩我们许多罪，而有作者呢，却认为这是指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就能遮掩彼此的罪。我相信答案是简单的，爱，真正的爱，真正愿意付出的爱，属灵的爱，无论是神对人的爱，还是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爱，都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越证越明的真理，也是每个人都可以体验经历的真理，也是爱的本质。我们可以得蒙救赎的唯一原因，就是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他爱我们，神的大爱遮掩我们的罪。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除了爱，没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遮掩彼此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的心脏。如果我们遵从这个命令，我们就完全了律法。所有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神的灵用最少的字 说明最伟大的真理，爱。你愿意在永生神面前守护和照顾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吗？就是说，以圣经做你的思想，有属灵的心思意念，加深与基督的沟通交流，那么你就能活出充满力量的生命了。在复杂的教会里，你希望知道应该如何运作呢？如何发挥呢？让你爱身边的人吧，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并不是排除了对一个不肯悔改的肢体要执行纪律。我相信，就算在教会里，我们希望指出罪恶，多于遮掩罪恶。仇恨会引起争端，自私会引起争端，自我为中心也会引起争端。只有爱能遮掩罪恶，爱除去争端，爱静静地降临教会，使教会得到改变。最基本的就是改变人与人之间属灵的关系。不错，我们身处一个复杂的社会，但是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却简单不过了。要实践爱，不是说说就算了，或者只有外表，而是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再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爱，在第九节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其实这里是指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彼得强调，我们往往只爱我们的朋友，也愿意为朋友遮掩他们的罪，但是对待陌生人呢？我们是否愿意把爱伸展出去，爱不认识的人呢？彼得问，你愿意爱那些陌生人吗？彼得是指友善仁慈地对待他们。更进一步，在他心中，他希望我们打开自己的心，开放我们的家，款待有需要的人，用行动来表达爱。如果我们认为第八节所说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只是感受的层面，彼得呢，就在这些经文指出，爱是需要行动的。当彼得说到款待这两个字，他是指出一个实际爱陌生人的方法。很多时候，这使人想到开放自己的家。读新约圣经的朋友都知道，当时很多到处去的基督徒传道人，或者是四处宣讲福音的牧者，他们不能够长期住在客栈里面，因为当时的客栈呢名声不好。有些早期旅行布道的基督徒，教会呢会为他们预备住处，但只是部分教会啊。很多基督徒在旅程中遇上了陌生信徒，为他们开放了家庭，接待他们吃的住的，拥抱他们。我很喜欢希伯来书所说的，有些人接待陌生的客旅，竟然接待了天使。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在创世纪，当时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接待了神和天使。出埃及记第22章21节和申命记第14章28节以及29节也命令我们要彼此款待。肯定的是，耶稣也说，我们奉他的名把一杯凉水给最卑微的人，我们必得奖赏。另外呢，路加福音第14章说道，基督吩咐我们接待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把他们迎接入家中，给他们食物、住宿。 神欣赏我们这样的奉献，但是远比给人吃给人住更大的使命呢，就是拥抱那些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要爱他们，款待他们，而不发怨言，甘心乐意，毫不勉强。不像某些人的格言，说什么接待陌生人就像家中放咸鱼要臭上三天。我们必须甘心乐意接待那些不认识的人，打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家，要欢迎他们。那么你们现在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仇恨的社会中有什么责任了，就是要追求神的圣洁，追求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此款待，无论是对自己的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而最后一个责任呢，我留待下一次的讲座再跟你们讨论。好，现在请大家低下头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啊，为了你把话语赐给我们而衷心的感谢。主啊，但愿我们在心智上不再做小孩子，梦想自己成为某某人。但愿我们有成熟的心智，渴望跟从您，并且每天遵从您的吩咐。这也是预备自己面对危机的好方法，也是使我们的恶变得容易，担子变得轻省的唯一方法。做门徒的代价虽然高昂，却充满了喜乐，因为您预备我们要面对试炼，并且借着试炼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主啊，求您帮助我们追求圣洁，追求爱心，就像您所吩咐的，叫我们切实而且忠心地完成您的使命。为你赐下的圣灵使我们有力量向您献上感恩赞美，这是奉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